西班牙马德里，高阳的隐喻，苏巴朗没有说破的阴暗现实。这是一幅黑暗的绘画，诞生于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。构图很简单，画面的正中央，一只眼神无辜的白色羔羊，四肢被紧紧地绑缚着。羔羊全身瘫软，无力地俯卧在祭坛上，眼睛半开半闭，眼角隐隐约约泛着无助的泪光。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断气，也许还没有，但他的眼神中流露无以明之的无奈，这是任人宰割的绝望。或许你很难相信，这是一幅写实的宗教画。宗教画的功能在于荣耀上帝，透过神性的荣光彰显圣恩。但在这幅画里，上帝是不存在的。17世纪西班牙黄金时代，杰出的绘画大师苏巴朗，透过上帝的羔羊，向世界控诉人性的丑陋与时代的愚昧。我站在这幅画前，久久不能释怀。遥远而灰暗的记忆，悄悄地从遗忘的深渊返回人间，来到眼前。从小，我这是个寡言的孩子，在阅读与语文表达的能力，只能说差强人意，甚至于反应都比其他的孩子慢。大家认定我是个迟钝的孩子，也常常被同学取笑。渐渐的，我变得更封闭内向，也更沉默。我在心中筑起一道又一道高墙，挖了一条又一条深沟，我将自己困在愁城之中，那里是我唯一自在的小天地。在成长的过程，父母总是疲于生计，在外劳碌奔波。就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和家人的关系是陌生而疏远的。约莫在5岁左右，父母买了一对兔子给我作伴，同时要我好好照顾他们。家中经济状况不算太好，父母特别叮嘱我，家里不可能买青菜来养兔子，所以我必须负责到野地去拔草给兔子吃，而且每片草叶都必须擦拭干净，因为外头不干净的水会让兔子拉肚子。某天，其中一只母兔子可能因为吃到不干净的草叶，得了痢疾死掉了，只剩下那只孤零零的公兔，它就是我童年最亲近的朋友小白。每天我悉心地为小白摘取草叶，洗净擦干，陪它玩，和它说话。在我孤独的童年记忆中，小白好像是我唯一的朋友。刚升上小二那年，我流离的童年终于告一段落。我和小白来到港都近郊的老公寓，终于全家人在一起生活了。当时最小的弟弟刚出生，搬家又是件繁琐的杂物，没有亲戚过来帮忙，父亲又要在工地操劳，家中大小孩子也需要照管。最后，久居在后山的高龄姑婆自愿前来协助家务，替父母亲分劳解忧。记得那一天，我放学回家后，在新家里到处都找不到小白。我焦急地问父母亲，我的兔子呢？父亲沉默无语，面带忧虑地摇摇头。母亲也支支吾吾，顾左右而言他，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晚餐时间，全家人围着餐桌大快朵颐，餐桌子中间有一锅汤。此时小白的头从汤里浮了起来，当场我紧握着拳头， 强忍眼眶打转的泪水，最后我忍不住哭出声来。姑婆夹起汤里的肉，一边咀嚼，一边抱怨兔子的肉太老，很难吃。小白浮在汤里的那张脸，表情与苏八郎笔下的羔羊一模一样。苏八郎是17世纪最出色的宗教意象大师，终其一生为教会与皇室服务。他擅长描绘圣人肖像、显圣性质，以及富含哲学与神学寓意的静物画。苏八郎的作品构图非常简单，暗色处理的衬底，像极了星空背后无垠的黑夜。画面里往往只有黑与白。艺术家摒弃世俗热衷的繁琐，就像修士们所离弃尘世的一切。苏巴朗的绘画是信仰与艺术的极简主义。无论你投向宗教寻求慰藉，或是放逐在无尽的流亡里，黑色与白色就是一切。苏巴朗的时代，教会黑与白的教义，也面临新时代思潮激进尖锐的考验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原来是为了维护正信所设立的主管机关，最后却走火入魔，被偏执与被害妄想牢牢捉住，带领国家走向毁灭。在宗教裁判所统治之下，人民必须提供自己拥有基督教血统的证明，日常生活起居、言行举止都受到宗教裁判所严苛的审查。皇室与教会紧密合作，以对真神的忠诚为由，铲除异端，维护信仰的正统与纯净。那什么是异端呢？伤心过度而导致精神异常的老先生，行为特立独行的浪漫少女，勇敢与权力机关挑战的老学究，精通草药民俗疗法的寡妇，都有可能被指控为被恶魔附身的异端。因此，在宗教裁判所寻求虐死的人不计其数。最恐怖的是公众前的批斗审判。每个城市中心的集会广场，曾都是火刑柱的所在。被判为异端的罪人，临刑前必须在广场赤身裸体，忏悔自己的无知与盲信。神父与教士会到罪人前聆听告解，之后罪人们会被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。如此漫长而缓慢的死亡仪式，目的是让他们在死前向上帝与教会祈求宽恕。许多画家在亲身经历宗教迫害后，为我们留下骇人的目击见证。法兰西斯科·里兹笔下的公开审判是强制性的宗教教育。佩德罗画里的火刑场只是百无聊赖生活中的例行公事。在苏巴郎的笔下，将分崩离析的道德化为绝望的哭嚎。砧板上待宰的羔羊是面对迫害刀俎，我为鱼肉的无能与无奈。对于生长在贫困年代的老人家来说，兔子本来就是食物，养了4-5年才宰来吃，原本就是不合理的事情。这个年龄的兔子已经太老，早已错过了最美味的时候。但这是我长大了之后才能明白的事。8岁的我只知道父母亲在姑婆宰杀兔子时没有帮我说话，没有向姑婆说明这是哲庆养的兔子。小白是我童年唯一的朋友，最亲近的家人。面对他的死亡与长辈的沉默，让我对家失去了信任。 我和家人关系一向疏远，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厚实坚强的情感连结。我只知道，身为没有能力捍卫自己主张的孩子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所有人都选择沉默。这种事不关紧的冷漠，深深地在我心中留下一道长长的阴影。后来在成长的过程，我不断出走，逃离那个我无法信任、无法依赖的家。一个人踽踽而行，我又将自己锁回高筑的城垒之后，活在只有自己的世界。在这段走向天涯尽头的旅程中，我与历史不期而遇，与一件又一件的艺术作品邂逅。在感受理解的过程中，我也走上漫长的疗愈之路。借由这些经典所传达的情思，我逐渐了解过去曾遭遇的伤害、愤怒、不满，那些我年少时无法排解的情绪，究竟是怎么随着时间推移，紧紧地浮在伤口上，勒成心头松不开的结。人是软弱的，面对权威以绝对的威严发号施令宰制他人时，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做壁上观，这是人情之常。但是这样的人情之常往往导致群体一起陷入毁灭性的共谋中。苏巴郎笔下的羔羊就是这种共谋下的牺牲者。有人关心羔羊的无助与痛苦吗？没有。但苏巴郎看见了，透过他的画笔，安静却又惊心动魄地呈现在世人眼前。羔羊不只是形象上的羔羊，它象征着集体共谋之下的牺牲者，目击这场迫害而沉默的人，实际上也是被迫害的受难者，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阻止同样的事情持续发生。被牺牲的对象同时也包括了自己。望着这幅画，我明白了父母当时不出声的理由，以及无法出声的悲哀。我想起了但丁，地狱最黑暗的所在，保留给那些在道德存亡之际袖手旁观的人。